梳理每日行情，把握市场动态。今天是2024年10月25日周五，欢迎收听期货早高峰。期货早高峰，百万期货精英的首选。首先我们看到宏观要闻，交易员们倾向于认为欧洲央行在12月降息50个基点。欧洲央行管委霍尔茨曼表示，如果环境条件及通胀情况许可，我们将降息。10月24日上午，有贷款人接到银行通知称，商业利率贷款不能低于公积金利率贷款。对此，南方家记者向广州多家银行确认，上述情况属实。一家商业银行个贷部门负责人对记者表示，该行房贷利率根据客户资质情况，定价为 LPR-100 基点或 LPR-95 基点。受飓风海伦和米尔顿影响，美国东南部各州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出现波动。10月19日，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减少 1.5 万人至 22.7 万人。连续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在前一周增至近190万人，为近三年来的最高水平。下面来关注黑色系热点资讯。据中钢协10月中旬，21个城市五大品种钢材社会库存731万吨，环比减少32万吨，下降 4.2%， 比年初增加2万吨，上升 0.3%， 比上年同期减少169万吨，下降 18.8%。 埃赫曼康密劳 Aramet Comilog 2024年三季度财报显示，2024年三季度康密劳加蓬穆安达 Monda 矿山的锰矿产量为200万吨，同比下降 5%， 运输量180万吨，同比下降 12%。 据 SMM 截至10月24日不锈钢总社会库存为 99.82 万吨，环比上周累库约 1.03%。 其中200系不锈钢库存为 28.87 万吨，周度环比增加约 1.52%。 据钢股网数据显示，本期全国213家钢厂日均铁水产量为 256.23 万吨，较上期下降 0.24 万吨，高炉开工率 82.74%， 较上期回升 0.14%，高炉产能利用率 87.36%， 较上期下降 0.08%。 据 MinSteel 截至10月24日当周，螺纹钢产量连续第九周增加，社库连续第三周下降，厂库连续第四周增加，表需由增转降。其中螺纹产量 251.15 万吨，较上周增加 7.08 万吨，增幅 2.90%。本周 MinSteel 煤焦事业部调研全国30家独立焦化厂吨焦盈利情况，全国平均吨焦盈利24元每吨，山西准一级焦平均盈利41元每吨，山东准一级焦平均盈利84元每吨，内蒙二级焦平均盈利负13元每吨，河北准一级焦平均盈利82元每吨。中国钢铁工业协会24日在北京召开三季度部分钢铁企业经济运行座谈会，参会代表认为第四季度钢价有望迎来阶段性反弹机会，但不是反转，钢材供强需弱态势将长期存在。对此，钢铁企业应保持战略清醒，始终坚持三定三不要经营原则，持续自律控产降库存，不能一次次陷入钢价一上涨就放量生产，一放量生产就亏损，越生产越亏损的怪圈。下面来关注农产品热点资讯。据外媒报道，巴西航运机构 Williams 发布数据显示，截至10月23日当周，巴西港口等待装运食糖的船只数量为68艘，此前一周为75艘。港口等待装运的食糖数量为 270.37 万吨，此前一周为 288.64 万吨。美国农业部 USDA 下属的海外农业服务驻巴西专员在一份报告中称，预计巴西 2024-2025 年度大豆产量为 1.6 亿吨，高于之前预估的 1.6 亿吨。2024-2025 年度出口预计为 1.02 亿吨，再创纪录新高，并高于之前预估的9900万吨。据外媒消息，一咨询机构发布的大宗商品研究报告显示，2024-2025 年度澳大利亚油菜籽产量预估为554万吨。据马来西亚棕榈油协会 MPOA 发布的数据，马来西亚10月1至20日棕榈油产量预估减少 0.81%， 其中马来半岛减少 4.88%， 沙巴增加 12.02%， 沙捞越减少 4.15%， 马来东部增加 6.41%。 美国农业部 USDA 公布数据，民间出口商报告对未知目的地出售 19.8 万吨大豆，向日本出售了 22.76 万吨玉米，对未知目的地出售 16.5 万吨玉米，均于 2024-2025 年度交货。美国大豆年度始于9月1日。USDA 最新干旱报告显示，截至10月22日当周，约 68% 的美国大豆种植区域受到干旱影响，而此前一周为 54%， 去年同期为 52%。约 76% 的美国玉米种植区域受到干旱影响，而此前一周为 62%， 去年同期为 49%。 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，截至10月17日当周，美国 2024-2025 年度大豆出口净销售为 215.2 万吨，符合市场预期，前一周为 170.3 万吨，对中国大豆净销售 128.9 万吨，前一周为100万吨。下面来关注能源化工热点资讯。据隆重资讯，截至10月24日，本周国内纯碱厂家总库存 165.03 万吨，环比上周增加 4.9 万吨，涨幅 3.06%， 较周一增加 1.91 万吨，涨幅 1.17%。 据消息人士，伊拉克卡尔巴拉炼油厂将在未来几天以 50% 的产能运转，日产量约6万桶，因为其八个热交换器单元中的四个将因大规模维护而停机。据新加坡企业发展局 ESG， 截至10月23日当周，新加坡燃料油库存上涨 219.9 万桶，达到18周高点 2014.5 万桶，新加坡中质流分油库存下降 39.6 万桶，至15周低点 890.7 万桶，新加坡轻质流分油库存下降 84.7 万桶，至45周低点 1204.6 万桶。据隆重资讯，截止到10月24日，全国氟法玻璃样本企业总库存 5694.1 万重箱，环比下降 89.4 万重箱或 1.55%， 连降四周创八个月新低，同比增加 40.05%， 折库存天数 26.1 天，较上期下降 0.3 天。据 Wind 数据，截至10月24日，华东港口甲醇库存为 62.87 万吨，10月17日为 60.08 万吨，环比增加 2.79 万吨。最后我们来关注金属热点资讯。据 MISTEEL，截至2024年10月24日，全国氧化铝总库存为 386.3 万吨，较上期下降 5.5 万吨。本周氧化铝库存继续去库，目前下游铝厂原料库存紧张，但是提货困难，部分长单执行不顺畅，导致原料库存进一步下降。海关总署、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发布关于规范再生铜及铜合金原料、再生铝及铝合金原料进口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。符合附表要求的再生铜铝原料不属于固体废物，可自由进口。接下来就是夸夸七的谈了，在这个部分我将为您整理异动行情的来龙去脉，为您搜罗期货异动行情的核心观点。首先我们看到新基本面支撑正在增强，后市价格仍有走高可能。新湖期货分析指出，中长期来看，全球锌矿供应依旧紧张，上周开始 LME 迅速转为 back 结构，LME 现货转为升水，且迅速拉大。昨日 LME 零三升水 58.25 美元吨，上日 24.09 美元吨，传言为跨国大型贸易商操作。9月国内进口新订量环比增长近 100%， 国内表需超预期。后续国内需求仍有望在政策加码下持续改善，海内外库存或步入同步去化阶段。虽然宏观面仍有强美元等扰动，但锌价基本面给予支撑正在增强，建议维持逢低不多。再来看一个近期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话题，玻璃。玻璃反弹持续性关键因素在哪里？中辉期货分析指出，玻璃现货价格呈北强南弱态势，沙盒价调整成交好转，贸易商拿货意愿有所回暖，目前期限商库存偏高，厂家库存较低，库存转移至中下游，华南地区价格下调。玻璃厂大面积亏损，日容量继续下行，后续仍存冷修预期。成本端纯碱个别厂家减产带动玻璃短期偏强运行，金九订单环比改善，旺季尾声十月订单环比同比再度走弱，地产销售回暖，观察持续性。现货端仍存在需求边际改善不够，供给收缩不足的困境， 在低估值及宏观利好驱动下，期价或地位宽幅震荡格局为主，短期有望反弹整理，后期需要观察地产销售回暖持续性。以上就是今天期货早高峰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收听，祝您期货投资愉快，我们明天见。